大灾到，北京楼价只升不跌的时代终结，蔡奇刀人向内，习近平 APEC 再出臭，翻译吓到变面。王毅同德国外长通话，用稀土交换一中原则。缅甸 KK 诈骗原生患者揭救援真相。中国多地发消费券鼓励结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5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北京10月房屋成交均价跌至每平方42,500元，较2022年初暴跌接近35%。中共中央常委蔡奇强调，刀人内向显示中共高层对经济颓势和党内的忠诚度焦虑，一边是全面从严治党，一边是经济危机，红潮的风雨正在度逼近。按照中国财经媒体格隆汇最新发出消息，10月北京房屋成交均价每平方42,500元，比2022年初下跌了34.9%。美国评论员蔡慎坤3日在 X 平台表示，北京周边的楼价早就被减半，当年很多人相继跑到燕郊、大厂以及大兴新国际机场周边的抢房，现在烂在手里边，甩都甩不出去。有网友说，北京郊区昌平区有个地方500万的房现在300多万，500万的房屋现在300多万。网友自由人爆料称，北京市中心地区机场的四合院在5年前卖1亿2000万，今日9,300万。网友克拉卡说，不要讲卖，租都租不出，因为北京就业已经崩溃，城市中产穷到只剩低房屋，其他人能够自卖的都变现还债了。房地产专家微湖在微湖说房节目中表示，北京楼价的跌幅已经超过50%，甚至有很多已经超过60%。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哪个地方的房屋是安全的。微房建议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金融方法给自己的房屋变现。北京是这样的，那上海呢？然后深圳呢？广州、杭州呢？全国所有这些城市其实都处于这种迅速下跌的当中，救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自媒体真实中国节目中直言，党魁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正在将中国推向大灾难时代。他指出，政治体系的高度个人化和忠诚至上逻辑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全面退化。胡力任指出，习近平执政1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倒退。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理论上应负责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决策。不过，自李强担任总理以来，国务院已被架空，重大经济决策集中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领导小组手上。经济困局的根源正在于此，习近平越缺乏信任，越要求忠诚，越害怕失控，越追求全面控制。这种恶性循环使国家治理陷入空洞化。胡力任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上演一场隐形文革，地方官员忙于报喜不报忧，敢讲真话的人被清除，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形同虚设。胡力任强调，中国的政治危机根源在于精神文化的缺失，崇拜权力而非真理。毛泽东时代以人定胜天摧毁了理性和信仰，习近平延续了这种权力即真理的逻辑。相比之下，美国的科技和制度进步得益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规律和尊重真理的精神，而中国就在与天斗的傲慢中迷失。这种信仰缺失不单止体现在最高领导人身上，亦渗透到整个社会。官员为权力服务而非国家，民众在高压下学会了沉默，社会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 这种文化缺陷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内部改革做到自我救赎。中共中央常委蔡奇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复杂，故此要更加严格地从严治党，显示习近平日子难过。分析认为，从蔡奇的文章到求是再民反对干部退出竞争，再到日前中国网信办发出整治负面情绪的文件，显示刚刚处置过一批高级军事将领的习近平党中央对本党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担心似乎更加严重，包括党员干部对最高领导的忠诚程度。蔡奇身为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是有中南海大内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可谓是习近平亲信的亲信，位处核心，眼观八方，监视党内高层的一举一动。他要求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分析只有两层意思。持之以恒意思就是习近平反腐败永远在中途，以反腐败保江山，清除不忠的党员。13年来，中共从未似习近平这样清除了一大批又一大批。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只能够讲党内的问题非常严重。蔡奇文中强调的核心意思仍然是全党对最高领袖的忠诚度。如果中共全党自觉地和习近平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何必三番五次地强调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近日社交媒体上来自一段南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现场画面，引发网友强烈的关注。习近平再度在国际场合出了情况，翻译面色大变，飞奔救场。海外 X 平台上热传一段影片，有媒体拍到10月31号各国领导人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前同坐在椅上的习近平打招呼，习快点起身笑面迎人，跟住就呆了在那里，尴尬地四处张望，在那里找翻译。画面公开后，网上立即哗然，原来这一位中央领袖连外交寒暄都要靠其他人的。影片显示翻译和王毅离习有几米之远，习表情僵硬，眼睛飘来飘去，象征性地点头，就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男翻译意识到出事了，吓到面色大变，立即快步跑了过去。不少网友挖苦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翻译什么都听不懂，没了小本本彻底就失能。其实这一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不单止讲不出翻不出来，甚至在川集会上面对媒体时，整个过程几乎都没开口，亦都不敢看川普的眼睛。原因是什么呢？网友总结讲，没了剧本，没了翻译，没了小本本，习近平就直接崩塌。彭博社报道，根据中共驻美大使4号发出的声明，强调台湾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和制度以及发展权是中国的四条红线。3号中共外长王毅应德方请求，同德国外长 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向雅德库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促请德国反对一切台独行为，确保中德关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德国目前国内不少的汽车工业都相当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德国会派出外长，希望透过外交方法去解决中国以稀土作为谈判筹码的问题。换句话说，德国其实是和中国进行一场以稀土为武器的谈判，而中方亦当然看准了德国在稀土供应上对中国有求于人的这些心理弱点，想借此作为交换条件，逼德国在所谓一中原则上表态支持。雅德库尔表示，德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密切各领域交流对话，推动德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王毅欢迎雅德库尔适当时访华。德国外交部10月24号表示，外长雅德库尔原定10月26号访华行程取消，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会将行程押后到另一个时间。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当然希望在这一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即使在其他地方失分，都可以在欧洲方面攞返一成。不过这个其实是全球大势所趋，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美国和欧洲各个民主国家之中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换言之，王毅今次可以说是碰晒钉，这些中方的打算德国当然不可能接受，所以德国亦选择将中国这一种以利益交换的手段外交操作公之于众。余中基最后表示，王毅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面对美国和日本在所谓一中原则的这个议题上，其实完全没有拿到分，反而是严重失分。特别是美国总统一句话，台湾就是台湾，更加直接打了中共一巴，令到中方在国际场合上颜面无存。近日，缅甸军方宣称清剿电信诈骗基地 KK 园区，并以无人机和炸药炸毁部分建筑，引发国际关注。接受访问的生还者揭露了园区内非人的待遇。民间救援人员透露，诈骗集团正将大量人员和业务转移到更隐蔽的黑区，使得人道救援更加困难。生还者李先生想翻起自己被骗入 KK 园区的可怕经历，他因一则不限学历月薪8000元的广告陷入了陷阱，一踏入了缅甸边境的园区，护照即被没收，从此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李先生对大纪元讲，每日就是敲不完的键盘，每日在度挨拳打脚踢，只要没有业绩就会被打，好多人被打到讲不出话，甚至无法正常行走，有些跛了脚，有些被打到全身浮肿，工作时间极长，甚至18小时，没有固定工资，完全靠业绩佣金，每成交一笔单能够拿到8到10分之1的提成，好多人几乎都没有收入。在那里每日都能够看到新的受害者被带入来，好多人不是被打残就是消失。十月份他被救援队救出，他表示救援队是民间组织，没有官方背景，能够被他们救出来的人非常少，好多人因为没有具体的位置信息，或者欠公司钱、护照过期等原因被转卖或者弃置，永远失踪。随着缅北多地传出炸园的消息，国际舆论普遍以为诈骗园区正被彻底清除。不过救援人员就指出，这一场战斗远未结束。救援人员刘超透露，很多家属在网上看到那个园区查处了，开门放人，就以为小孩能救出来，但我们去现场一看，人早就被转走。救援队通常透过经纬度定位或相片确认被害人位置， 但多数时候这些信息早已过时，园区每日好像打游击咁搬家，尤其是缅北的诈骗公司，一个月要搬三四次家。当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妙雅底时，其他地区的园区，譬如柬埔寨，还在这里偷偷扩大。他说，诈骗园区都在山沟沟里面，救援力量难以追踪和打击。这种情况是永远打不完、打不晒的。刘超说，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不少园区转往交通更隐蔽地区重新建设，有些甚至改名成度假村或者科技园继续营运，等人道救援陷入无限循环，被救出的人寥寥无几。对很多家属来讲，等待变成一种煎熬。他说，能够被家人花钱赎回的只是少数，很多人仍在园区里面被折磨，那些人没业绩就被毒打，而且连自己身在何处根本不知，根本无法和外界联系。缅北地区目前几乎全是黑区，环境恶劣，园区设施多为铁皮帐篷，那里的情况比外界想象更差。为了提升结婚率，近期以来，中国多地发放结婚消费券，大约800元到1000元人民币，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网友直指冇咩用噶。综合媒体报道，浙江宁波、杭州、嘉兴平湖市、肇庆市同河桥区、金华市、蒲江县等多地向登记结婚嘅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10月27号，微信公众号宁波民政宣布，10月28号到12月31号登记结婚的新人可获得8张满500元减125元的结婚消费券，共计1000元。使用范围包括婚纱摄影、婚礼婚庆、婚姻咨询、休闲旅游、酒店住宿等。杭州规定，从8月28号到12月31号登记结婚的新人可申领总额为1000元的消费券。加拿大华裔作家程雪讲，所以说中共现在已将人口生育问题视为国家安全议题。过去几年，我们见到他不断催婚催生，推出各种补贴，又为小恩小惠，其实都是因为官方很担心人口持续下滑，最终会引发一连串严重的连锁危机。网友讲，从消费券到现金补贴，各地催婚花样不少，但结婚成本里面的房屋彩礼占大头，这些补贴只是杯水车薪，缺的不是消费券，缺的是结婚的信心。1000元消费券能够做什么用呢？只要不结婚，悭下来的不止1000元，悭下来就是60-70万。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创低1980年以来最低纪录。32岁的刘辉因没有足够的彩礼，去年告别了一段感情。他对中国媒体半月谈讲，现在村里边娶老婆的标准配备是一套房、一辆车，还有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今年有一家人为了娶老婆，全家都没饭食，一人结婚全家举债。中国法学专家陈玲认为，适婚年龄的青年拒绝结婚，经济上的考虑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对中共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绝望，这个是潜意识里面一个最深层的原因。很多低层草根适婚的青年真实想法是，我无能为力，我改变不了现状，那我可以消极不合作，我可以拒绝结婚，我可以拒绝生下一代。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看清楚，中国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制度性问题。在这个体制底下，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一代亦都提供不到什么保障，可以说是前路茫茫。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说，这些微调可能会有少少鼓励或者促进的作用，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情况，因为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生存条件 同埋对生育嘅价值理念，先至系起决定性作用嘅关键因素。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